我们今天是查考《论论度前书》的第二讲，所以我们这次总分了13讲。第一讲是那个陈牧师才刚刚上次讲过，在我们在那个《论论度》书的一开始是保罗就跟大家提出他跟《论论度》信徒的关系啊，他那个《论论度》那边教育很多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啊，但是呢，他这儿也清楚讲，他们不是那些不得救的，而他们已经有得救，但是只是不稳定。那高中呢，有些分立和纷争。现在，所以在那个在第一章里面，他有提到要与他们合意，是吧？而不要以个人的后信为中心，而是为了基督耶稣的缘故。所以呢，所以后面我们看到有些纷争啊，是什么人为的造成的。比如他讲他们比如说有人说保罗的，有人说亚波罗的，有人说基督，对吗？啊，所以我呢，他这儿就讲这个教会的纷争，是要解决这个教会的纷争呢？所以那个保罗这边他就让人家再回到十字架的面前，只有回到十字架的面前，我们才能把这些纷争能够有所这样的那个来解决。所以这边去看出就是。这边，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而不能靠人类智慧，自己靠回到十字架上，用那个十字架的智慧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所以在，所以他这边要以基督的十字架为中心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看，看1章18节到2章13节，那我们这边是分了两个大段。其实两大段里面每个小段还可以分好几部分。我分的是第一个部分是福音跟属世的智慧，是1章18节到2章5节。完了以后呢，从那个2章16节到2章16节呢，我也分的是第二部分，是讲什么？讲福音跟属天的智慧，就把这个福音啊跟属世的跟属天的智慧，我们在这儿做一个比较。好，那我们就看经文还蛮多的，今天经文，我觉得是，那我们就一节一节读啊。我们看第一部分，1章18节，他说十字架的道，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我们都知道，他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去讲十字架的，也讲十字架的信息。那我们平时我们跟人讲十字架的信息，那怎么叫十字架的信息呢？那其实他这边讲的就是主要是指讲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为什么？为救赎我们每个人。所以他说那这个在这儿讲的话，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如果我们看那个什么，看那个英文版的话，就看这话看到就蛮清楚，是那些指那些那些现在还活着的那些人，他用那个现代词，现在活着的人，但他们心刚硬，不肯认识主，是吧？所以呢，是一步一步走向死亡的人，就是在那些人认为呢，十字架的道理就觉得很愚钝，很愚拙。什么愚拙呢？就是在不信的人看来，这个救恩的道理是很不符合，什么就是。个常理跟很不符合，怎么一个人定十字架就会让我们就这样的神的救恩去领导我们，还在世人看来这怎么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就很多人就不愿意来接受主耶稣在2000年前他定十字架为你我的罪，怎么可能呢？就讲如果用我们人的智慧来看的话，就很愚拙嘛，怎么可能呢？但是呢，我们知道，在他这个第二部分讲，但对我们讲，对那些得救的人来讲，对啊，是神的大能。我想我们中间啊，很多人都信了主，对不对？你想，你我的信主是凭我们自己什么事能够把生意都搞通了以后再信的呢，还怎么回事？我们信主全是神的大能，他呼召我们，让我们信他，而不是凭我们智慧哪一个想通了以后再信。我想那种想通可能就今天想通也是那个也是还没完全的想通。所以他这边讲就是十字架的道理呢，就在那些不信的人当中，他们认为是很愚拙的。但是呢，我们信了以后，比如像我自己，我得救以后就是我也觉得并不是凭我把这个东西想通了以后再信的，我是当时凭着信心而信的。当我信了以是因为信以至于信， 对不对？所以王乐先生在世人看来怎么可能，你要搞清楚以后才行，对不对？所以他这么讲，就是实在的道理，在我们一般的认为是很愚拙，但是在我们新的人看来是神的大能，对不对？就是那个，就像那个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讲，就是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求一切相信的人，对不对？就是将来相信他，你才觉得啊，实际上的道理本来是神的大能的一部分。那我们这是第一个，从我们自己的从每个基督徒从得救的方面来看，那我们看那个从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呢，在那个圣经里面它也记载到，比如一章十九节讲说，就如圣经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呢？文士在哪里呢？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呢？神此不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手当着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那信的人，这就是那个神的智慧了。他这边是用的那个以赛亚书的，我们看到一个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四节里面呢，因为当时那个神要那个要审判的时候，神就给他们一些话语。那个呢，就是当时呢有一些人啊，有些那个这个人是假的虔诚，在那个在二十九章十几章那个神就讲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但他们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他，不是因为他领受了，他们不过是因为领受了人的吩咐而是如此行。虽然去他看来是人的智慧跟人的智慧根本就没用，知道吗？人的智慧是人，就人的智慧是多么的愚蠢，看来的就像他是用文言人的智慧来看的。我们看那个二十节啊，他说智慧在哪里呢？文字在哪里呢？上帝辨识在哪里呢？所以我们这边就看到了智慧啊，因为当时人那个当时他罗马那个很多希腊人嘛，因为希腊人他们求智慧，对不对？他说哦，就那个他问那个希腊的那些所谓有智慧人在哪里呢？文字，我们都知道文字通常指什么？通常是指犹太的那些圣经的那些人，那个对圣经比较了解的人叫文士啊，叫那个他们叫文士。现在世上的辨识，我们看那个在使徒行传里面有，我们有看到，当时有一些人啊，就是跟这个什么跟保罗他们一起辩论。所以他这边就把这个当时他们到了一些，比如说就是当知道了一些那个这个三部分人就是。代表当时最有智慧的人，对不对？比如说哲学家呀，对那个圣经的一些学者呀，跟罗马的一些那个什么跟辨识，那些人是代表那些最有智慧的人。那神就问他们，那这些智慧人在哪里呢？他们的智慧跟保罗所讲的智慧相比的话会怎么样呢？对不对？所以呢，后面讲他说，世人凭自己的智慧不认识神，那呢，神这边就用这个人，乐意用人所看到的愚拙的道理拯救这些相信的人，就是我们就是讲这个实在的道理，对不对？是实在的救恩的道理，是用我们好在人看起来好像是很愚拙，但是我们现在回想起来。其实这里面隐藏了神的智慧，因为人都是有罪的，对不对？人都有罪，那神既要满足他神公义的一边，对不对？所以他让他无罪的基督耶稣为我们定死，对不对？完了以后呢，又解决人的无罪。我们人对不对？有罪的罪，像在旧约时代，每个星期每天他们每个星期要献祭，对不对？献祭只是叫那个无罪的羔羊来替代我们的罪，但是人还是没办法呀，对，所以就每天每个星期都要献祭啊，永远献上去啊。但是在神的智慧就讲，他借他耶稣基督宝贝儿子的血，一次献上就永远献上。现在这些东西呢，这些智慧呢，是人不能理解的，对不对？就是当时就是讲，他保罗其实。对，就是这边跟他们讲，就讲人的智慧跟神的就那个智慧相比，所以呢，他这边神说人就乐意用人看的是很愚蠢，就人看，哎呦你啊，怎么让你啊，就是保耶稣一死了，好像就我们每个人虽然死，就很笨嘛，这道理。但是呢，只有这种看起来很笨的道理，才能够真正的让我们来得到拯救。 如果说耶稣不被我们钉十字架，他被我们复活，我们根本就没办法能得到神这个美好的福音。就是看起来是愚拙的，但实际上从另外一方面显出这是神的无比的智慧之恩。所以是那个，这是讲的第一大部分的第二个小部分。那我们接着看啊，看那个第三部分是那个22节到23节，这个讲自那个犹太人啊，他追求什么？犹太人追求神迹，希腊人呢要追求智慧。那我们基督徒呢所传的呢是一个传是基督说明是耶稣基督，他是一个什么？一个好像是一个不被一般人什么样是认可的一种信仰。犹太人我们都知道，在旧约里面有个很典型的例子啊，有个人叫基甸，对不对？基甸完了以后，神要派他去当那个士师，对不对？他觉得哎呀，他说在那个四十第六章里，他说基甸对神说，你果真要照着你所说的话，借着我的手去拯救以色列人的话，他说我就把一团羊毛放那个禾场上，对不对？然后呢，把它放在那，如果是羊毛上面有露水，别的地方是干的，那我就按照你的话去做，对了。哎，那第二天一起来以后呢，果真，对不对？果真那个他把羊毛挤一下，水又出来了，对吧？其他地方都干的。那基甸呢说，好像这个好像比较容易一点啊，就是。阿尚呢？他反过来可不可以？是吧？他说：“求你不要发怒啊！我再讲一次，你呢，把羊毛呢变干了，地上其他地方是露水，那神呢又照他的话去做。但是神呢，第二天一看，哎，对，他果真，那么只有羊毛那地方是干的，其他地方都是露水。其实那个当时基甸就相信他，就带领以色列人，就带领以色列人去是吧救他。但后面的时候，我们在新约里面马太福音的时候，对不对？”当有文士啊，也是跟那个法利赛人，也是对耶稣说：“哎呀，师傅，他说啊，护子啊，他说你我愿意你给我们显神迹给我们看。”就是当时犹太人，其实耶稣在那边已经行了很多的神迹给他们看，对不对？比如耶稣一刚开始是，那么那个在那个耶稣的第一个神迹就是在加拿有水变成酒，对不对？后来五饼二鱼，对不对？后来到那个外邦人那边也喂饱了4000人，也是。是很多神迹，但那些人看不见，他们就想看他们想看的神迹，知道吗？像我们信主的时候，有的时候哎呀觉得哎呀神，如果你在我身上行神迹就好了。但是有的时候真的神了行神了神迹以后呢，你说好、哦、是偶然的、啊、偶然的、啊、知道就这样就是犹太人就这样，他要看神迹。那希腊人呢，就讲希腊人呢，他们要求智慧，他们就讲当时有些很著名的那个哲学家，比如说什么，比如说苏格拉底啦，那个柏拉图啦，那个亚里士多德，他们都是希腊人，他们是求的那种人间那种智慧一样的。但是呢，这个1章23节他说，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我们是他这儿是传的是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他在为什么讲在犹太人为那个？为绊脚石呢，在外邦人为愚拙呢？因为当时啊，当时在那个犹太人心中啊，因为犹太人特别是旧约以后，他中在新约中这新旧约跟中跟新约中间有几百年当中啊，他们在一直在等待这个弥赛亚，对不对？但是他们心目中的弥赛亚是怎么样？他们心中的弥赛亚好像是以军事的能力啊，什么以世人所享的能力，什么以一种什么能够来带领这个犹太人。脱离这个罗马统治的这样的这样一个人，而呢，所以他看到耶稣，对不对？耶稣被人家钉在十字架上，反而被成为一个啥？被嘲笑的一个人，对不对？他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是一个是那个是一个能够什么能够带领那个犹太人的人那一个人呢？对那个什么？对那个对。外邦人觉得他们哦，一他们看耶稣，对不对？耶稣那么的软弱，一个那么一个没有能力的人啊，好像在那个失败当中就死去，对不对？如果你看他钉十字架，对不对？他也没有还啊。如果当时很多人说啊，如果你真是神的儿子吧，你从那个十字架面下来，对不对？神也没有这样做的。这是在人看见了，像那个最有智慧的人看来，哦，耶稣好像是个失败的人一样的。神就让啊，他说你十字架的道理好像觉得是很愚拙嘛，对不对？就讲还是回到这个，你讲人的智慧。跟上帝的拯救我们智慧相比，就是觉得我们如果用人间的智慧看的话，永远是看不懂这个神的智慧。 但是呢，当我们看到第四部分的时候，那个在一章的24节到那个25节的时候，那地方就有个就不一样。他说，但正当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比人的聪明，神的软弱比人的刚强，总比人的刚强。所以他这个地方有个什么，有个很大的转折，好像是从世人的方面来看，对吧？现在但是那蒙召的，就像我们都是蒙神的恩典，对吧？能够成为主的门徒嘛。无论是犹太人、希尼人，无论是所有信主的人，基督总是神的能力跟神的智慧。那这边我们可以看看神的能力是指什么，神的智慧是什么。那神的能力可能这方面他可能有从几个方面看啊，比如从两个方面看。比如说神他这个能力使我们可以相信实在的道理。比如我们给人家什么传福音啊，可能是传福音啊，猜怎么讲这样不行那不行。但是当我们祷告接到圣灵的帮助的时候，哎，神就有这个能力改变人的心力，改变那个心，让这个人可以信主，对不对？这也是神的能力的一部分。不是凭那个他们后面第二章的时候就讲，也并不是我们凭我们高言大志去打动人的心，让人家信主，就是圣灵本身的工作，对不对？所以他这边讲，对那蒙召的人讲，那个基督就是神，就是他这个神的能力，也就是讲他有这个能力，让我们来相信这个实在的道理而得救。那个在那个后面呢，比如在那个哥林多，在那个以弗所书1章20节，他也讲了一句话，就是讲其实照着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虽然他的神的能力呢，那也有另外一方面，就讲他从死里复活。对，所以我相信，对我们讲，我们的信主也是相信讲。这个我们当时看到在那个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对不对？他们的门徒，对不对？四散了，对不对？但是当他们后来像彼得啊，像约翰他们，对不对？但是复活了，他们看到复活的主以后，他们怎么样？他们的能力，像彼得什么一次讲道就是3000人信主，他本来是没有一个，按照世人讲，他是没有文化的一个人，对不对？他是个打鱼的渔夫，但是他一下可以让这么多人信主。就从这儿我们看到这个，这个什么，这个那个从死里复活的这个耶稣的这个能力是很大的。所以，他这边讲，基督是神的能力，还有一个是神的智慧。神的智慧就是讲，讲就是。他那智慧就讲，他神就是让那个基督啊，是道成肉身嘛，就是他就讲他的将来儿子能够变成人的样式来这个世上，人在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接着人呢在生命复活。这对我们在讲，这就是个神的智慧。我们现在想出一个更好的可以让人得到那种这种得救的另外一种方法，就是这个好像最 perfect， 这就是神的。在彰显这个神的智慧，所以呢，他那个25节讲他因此是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所以在这里面就讲，那我们就看就讲，就是他意思讲，就在人眼中看来是神的愚拙，事实上呢，要比人所能及的更有智慧。对不对？你如果是你这么看的话，讲在人眼中看来是好像是神很软弱的，但是呢，他比人所能做的更刚强。就讲，其实他把神的愚拙跟人的智慧这个比较，要把神的这个软弱跟神的刚强这个比较。就讲这里，他并不是说是真正说神真的很愚拙，那神真的很愚拙吗？不是嘛？对，神真的很软弱吗？也不是。他这个地方去讲，众人施加的道理是神的愚拙，但这个愚拙总是比人更有智慧。现在就那个，即使基督钉施加比坑着神很软弱的，比钉施加吧很软弱， 但是呢，这种软弱还是超过本的刚强。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上帝的智慧永远超出人的智慧，而真正显出上帝的一个能力跟智慧，就是那个十字架，就那个十字架。所以我们看的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十八节到二十五节，我们可以把这个几个部分分成一个大的部分去讲，讲就是他把一个把人的智慧跟上帝的智慧做了一个很做了一个比较，就是看起来好像看起来人上用那个世人是看到愚拙的方法来拯救我们，但是这种愚拙在人看着好像很愚拙，但是这些从另外方面想，这是神用那个最有智慧的方法来拯救我们。这是这可能第一部分呢第一个小的那个一个部分就是讲十八节到二十五节，就这里大家也没什么问题。好，那没问题了。那么可以看第一部分的第二个小部分，从二十六节到那个二章的第五节，我们来看这个我们看二十六节，他那个他说他这边主要讲那个信息，讲哥林多前书信徒他没有太多属世的智慧与能力，上帝却拣选了软弱和卑贱的，让那些自己以为有智慧的人在上帝面前不能自夸。这是他那个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的这个主要信息。我们看看第二十六节讲，弟兄们，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刚强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我要废弃那有的，是一切有血肉的、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就是这边也是显出了神的一个另外一个智慧的方面。就是我们在世上要做什么，做事情啊，要干什么，做什么？我们选人的话，选什么？比如公司里面promote 人，对不对？看哦，能干啊，对不对？要啊，培养。我们世上选举人的时候要看你有没有什么长处，对不对？你有没有能力？而这个地方，神呢，没有按世人的方法来拣选人，对不对？他这边他说，可以蒙召的按肉体有智慧的不多。他这个地方说有智慧的不多，他并不是说没有智慧，对不对？他讲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也不是很多，有尊贵的也不多。但是他这样做，就是他不是按照我们世上的身份来，哦，你是公司的 CEO， 你是公司的 CFO， 哦，我就拣选你。他没有按照我们在世上的身份，按照没我们的长处，没完全是出于他的怜悯，他出于他那个出于怜悯，对不对？他这儿我们看到，那他神喜欢呢，来拣选一些在世人当中看起来没有价值的人，就是像神当时他那个。他呼召的十二门徒，对不对？他也没有去呼召，如果说当时呼召那个最有学问的啊，就是选那些读很多书的，但他没有，神就没有，神呢也就是没有去让人家觉得哦，因为是你选那些有智慧的人，所以完了啊，你门徒很厉害，他没有，他觉得我宁可选那些看起来是没有智慧的人，但是呢，让这些人。不能是靠自己的智慧，比如像我们现在信主，对不对？不能是靠我自己的能力啊，我能认识神，像我们今天能可以在这儿一起来学习服侍神，不是我的能力，并不是我比别人强，而是因为呢，而是因为神在我们神的能力覆庇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有这个能力，是吧？其实他这边就看到，他说他就神喜欢在这看起来，他就好像这边就他就打破了一些。世人的一些方法，他选这些愚拙什么愚拙的呀，软弱的呀，选这些卑贱的呀，无有的就是像没有的，乃是他这儿他最主要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他说，最主要的是那个是 那么后面讲的是真正唯有基督他有智慧，当我们接着讲嘛，一切的智慧都来自于神。当我们信神了以后，我们才能认识到属天的智慧，而不是我们先有自己的智慧来认识神。我们有，如果我们凭自己的智慧来讲前面的，我们根本就不能认识神。所以这边他的29章就是讲，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没一个可夸口的。像我们这样，我们能信主，真的是我比别人更行。我知道我们在国内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读书的时候要入党啊，我们国内都知道入党你要好好表现啊，我们入同入党啊，你好好表现以后，你达到目的以后，然后你才有资格，对不对？而我们信神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信神不是靠我们的表现来的，信神是靠我们相信他，相信他。我们确实我们自己是没有能力，确实我们自己没有能力，我们凭我们自己能力，我们不能得救，对不对？不能靠我们的智慧，不能得救。但是我们信了神了以后，信了神了以后，神会带领我们，让我们的行为可以来一天一天的能跟主的形象有相近。所以这个因果关系不一样。这个口内好像就是哎呀，你有好的行为就这样子。而我们基督教所讲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要相信他，信了我了以后，因为信耶稣呢，因为信耶稣，然后呢，就是因为现在这样，就耶稣就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手势手想这些改变，所以这样就把信的行为就放在另外一边。所以他这边神很拣选我们，对不对？就让我们觉得，对啊，让我们觉得在任何情况下没什么自己好夸口的，对不对？就神他怜悯我们。拣选了我们，而不是我们比别人更行善经验我们。所以这边就讲是在这边讲就是讲上帝才拣选那些很软弱的卑贱的，就让那些自己反而呢那些自己有智慧的人，哎呀我很聪明，我能干 OK， 反而他们没有机会认识神，这样就反而呢他们就在神面前，就跟我们前面讲，是神的这种最愚拙的这种智慧，要比人的这种聪明还更聪明。所以这在我们看那个《哥林多前书》这个16节到29节，就讲神拣选那些软弱的、卑贱的，把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的人在上帝面前，哎，不能自夸啊。这是讲的第五小部分。那个我们看那个第六个小部分是讲的是1章30节到31节。他说呢，基督徒得以在基督那里是出于神，上帝又是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他说，我们看1章30到30节，他说，但你们得救在基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相主夸口。就讲，他那个。英文版的那个看英文版，他说，含着中文版好像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它中间好像是什么？是那个什么？用那个标点符号，用什么？用顿号，对不对？其实原版里面讲的是神称我们的智慧，这智慧呢包括公义、圣洁跟救赎，它是这样来讲的。所以呢，就是它是那个这个也讲就是讲就是我们可以用公义。圣洁救赎的解释神的智慧，这样基督是神的智慧，这样使我们能够得到救恩。那基督是我们的智慧是什么？基督是我们的智慧，他使我们可以得以能认识神，对不对？基督是我们的公义什么呢？是我们在完全可以在神面前能够什么称义，我们因信他，因信我们可以称义，而不是我们自己是义人啊。所以我们是也误解啊，我而且因信称义啊，我们是义人了，不是？因为我们是在神面前称我们是义人，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接受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可以得以称义，而不是我们自己就是白白的义人，就我们就他而称义，对不对？基督是我们的圣洁，因为是基督是我们的跟神。当我们看那个罗马书5章的时候讲，基督是我们成圣，让我们跟神的性情有份。所以他说是神的智慧，就包括这三个大的方面，就是在公义、圣洁跟救赎方面。那神是我们的救赎，也是让我们像可以完全什么像他一样的。请问那个他那个三十一节讲的， 往夸口去当主夸口，这也是引自那个耶利米书的啊，耶利米书那个耶利米书第九章第二十四节，跟哪个地方？因为当时有些人就是他那个二十九节那个第九章那讲说，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所以又回到那个上面去，就讲那个当夸口，当夸口的我们应该当着主的夸口，就是凭着我们自己我们没什么好夸口的啊。就讲黑布也是讲了，其实从上面我们看到十字架的道理呢，其实不仅是神替我们死，对不对？不定我们罪，而且呢也改变了我们的人生的方向，特别是改变了我们的那个价值观。我们是以在这个基督徒的价值观，常常跟世人的这种价值观是不一样的。实际我们有这样的信仰，神就改变了我们这样的价值观，也改变了我们的教会的生活，对不对？就上帝这边不是按照世界的标准啊，谁是基督徒，谁不是基督徒，对不对？谁有能力啊，谁有影响力，谁就可以成为基督徒。上帝没有按照这个世人的标准来看人，但是上帝有他上帝自己的标准，对不对？与神他拣选那些在世人看来愚拙的没有智慧的，但是呢，他让我们，所以这就是上帝选人的条件，上帝跟世人所选择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再看那个第七个小部分，实际上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就是当时。保罗到哥林多教会去的时候，他没有用高言大志来宣传上帝的智慧，因为他要强调基督耶稣十字架的救赎。他说二章一节二节，他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讲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所定的十字架。所以他那个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保罗他信主以后，他怎么样跟人传福音？他没有用。其实我们都知道，对不对？那个保罗是很有学问的，对不对？是名士的弟子，对不对？很有学问的，他不会缺少这个这种什么的，跟高超的这种语言啊，怎么他？但是呢，他只有一个原因，他说，因为他知道这个神的奥秘啊，他根本是凭我们自己，哇，那个难说会道，能够改变的神。他这边他讲，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对宣教，只要知道耶稣基督跟他定了十字架。所以他这边就讲，对很多数人来讲啊，就是打动一个人能够信主的，他并不是理智上的啊。比如说我们很少有一个人去跟人家传福音啊，对，他终于把他什么疏通了，他信了，是没这样的，没有。就这样我们跟人家去那个是讲福音啊，是我们不是要我们自己的智慧的，而是借着呢，就是真是就是不知道别的，只是为了传十字架基督耶稣啊，并他所定的十字架。就是如果很多时候，如果说我们如果凭我们自己的想，凭我们自己聪明去跟人家传，可能那要我们自己智慧，那圣灵他有的时候就没法做工。比如像我们，我记得我信主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我有同事他那个时候他很想带我信主，但是呢，我那时候我的心没打开啊。每个人传福音的时候，我就跟他辩论啊，辩到最后，好，他说不跟你辩了。他说好，直到有一天，他说你会想出来。哎，后来我后来有，后来让我自己去教会啊，自己读圣经，读哎，后来本来脑子里面一些问题想不出问题，那一问题再也不成我的问题了，那我就信了。现在以后我到我再跟我同学讲的时候，那说啊，对啊，他说当时我就心急啊，他说哎呀，他说这么美好的福音，他说你就是，我就希望把福音能够成我的好朋友嘛，对不对？他学我，就他可能他也是好像可能也是他想 很基层又想要用他的智慧来传，但是我们就见到，如果说偏文有从我自己身上我就看到一样，如果说让人信主的，不能说凭着我们自己去这样，但是如果说圣灵有参与的话，当我们来到神灵面前，都是这些人在祷告的，我相信圣灵实际的工作，要比我们自己用这些去讲的会更有效。但另外我们也觉得他这个地方，我觉得那个看使徒保罗他生命的改变，他信主之前、信主以后，他生命的改变，他自己的见证也是起了很大的影响。就讲，就是我们已经经常讲，他说你不要告诉人你是基督徒，就是你往那儿一坐，就是比如像我们公司里面的。看你跟你同事、跟你上司处理关系，跟你周围你对工作对那什么对那个态度，还有你的工作对质量，人家就看出来，哦，这个人是跟别人不一样。就他们是说啊，我是基督徒，然后就说话，你这个跟别人也一样，也没比别人好，对不对？反而让别人跌倒。但是我们就在就也是就像我们这，我就想，我这也是。仅仅我自己就讲，哦，既然我是基督徒，那我在我的工作当中怎么样介绍我的工作，咱们就成为别人的一个见证，而不是让人家看到，哇，这个基督徒也跟别人一样嘛，一样的搞这种人际关系，一样搞嘛，对不对？那我们就但是我觉得就是神就是下面我觉得要回来讲，我们给人家传福音的，像保罗这样有智慧的人，他不用这个高大音，他用他是希望用神的能力，用这个他只传十字架，是那个十字架问题。就当时我们都知道，哥林多是一个很腐败、人欲横流的一个异教的城市。哥林多人所特长的文化和哲学，不能帮助他们什么改变这个风气。只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才是那个根本的那个解决之道，只有这人谦卑下来，只有人知道认识自己的不足，这样才能改变他们那边的，只有人信主了以后才能够改变那个暗的环境，才能改变那样的风气。所以写完了以后，在那个第一大部分的第八个小部分的这个保罗在哥林多教会不用智慧委婉的言辞，而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使哥林多前书的基督徒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而在乎神的大能。就讲二章的三节到五节，他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恐怕又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就讲当时他这个叫软弱，我们知道那个保罗他身体上面是有些不够健康，比如说他那个好像那个他在那个以书里面他说他的身体软弱，就是一根刺加在他的肉体上面，他身体有看起来有软弱什么，但那个他又惧怕是讲他里面的感觉啊，然后震惊的是指他外面的态度，就是讲他不是讲他在哥林多人面前就胆怯不敢讲话，而是他一方面呢一方面，你像那个，当然那个环境是挺复杂的。一方面，他不想，他担心会什么，会，会没办法去把这个主的那个托付，因为神叫让托付他去给外邦人传福音嘛。他一方面也怕，怕这种，亏待了神的的父那个这样的一个吩咐呀。一方面呢，他也是讲。因为是当时哥林多的人嘛，他们就讲智慧，对。如果说这个时候保罗也是用智慧跟人家讲的话，就人家反而就让人家觉得哦，就是就怕误导人家，对不对？所以他这边他也强调 ，OK， 就是对我不用去用适当的言语，用适当的这种东西讲 ，OK， 我就是讲只要那个什么，只讲这些，讲这个实在的道理，只讲这个实在的，也是用圣灵和大能来那个什么，那个明证啊，是当时的一个什么，当时的一个俗语，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讲就是，讲什么足以使人够能够，递手，那个叫新月 臣服，就是讲，就是用这个用福音的这种大能，就让人家觉得无可推诿一样的。就讲你讲这东西，把这个神的，比如像保罗他自己身份的改变，对不对？以前他怎么样迫害基督徒，到后面愿意把上一切，他视一切为粪土，愿意来那个来跟随人，看他自己这样的改变，就让人觉得神的这个大能甚至无可推诿的。啊，他不是就讲这个十架的真理，就是怎么样影响他传福音，怎么的影响他的侍奉，他把这个真正这个生活成为他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很大的部分一样的。所以完了以后就是在他就让他看见从那个26节到这边讲，就是讲他自己的生命的改变，还有他没有用人的智慧去跟人家传福音，而是用圣灵的大能来跟人家传福音。所以我们讲的这第一个大部分就讲完了，就这个大部分讲福音跟属世的这样的智慧的比较，这是一章的18节到二章的5节。那我们快快的看第二部分，是讲那个像福音跟属天的，在福音跟属天的智�慧。这章2章的6到13节，这边没有太多，还有十分钟。他的我们看第一部分，在那个完全人中，保罗也讲智慧，但是他讲的这个呢，不是世上的智慧，他讲就是人而在完全人当中，我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灭亡之人的智慧。他完全人，他这个讲他是讲。是讲的，他不是讲 perfect 的这个意思，他是讲是当时人的心智已经成熟的人，心智成熟的人就讲我也讲智慧。所以他这儿的智慧呢，他这儿的智慧是讲后面讲的，他说他不是世上的智慧，世上的智慧是什么？就是讲世人啊，就是能看见了能听这样的智慧，对不对？而也不是这个世上有权威的人的智慧，所以比如说他，而是讲什么？而是我讲的智慧，就讲他后面第7节到19节讲的智慧。我们所讲的乃是从前隐藏的神奥秘的智慧，就是在神在万事之前预定使我们这荣耀，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一个人知道，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无曾听见，人心也无曾想到的。就是他这个讲是万事自行，就讲在就在那个在的构，像我们信主啊，是神永恒计划的一部分，对不对？神早已经计划好了，要预定好了，就是我们这个要有这样一个与他这样的计划。是神对我们的恩典，它不是一个特别在一个临时的一个施舍一样，而是它也在万事之前它也预定好了，所以直到万代永远不会再改变的。所以他讲就保罗讲的智慧是什么？保罗讲的智慧是讲上帝的整个救赎的机会，上帝就讲万事之前就预定了把这个救恩要一个给我们的，就是讲，不是犹太人，而且是所有去信他的人，这是他所传的上帝的这样一个救赎的机会。所以完了以后，他说，他们如果知道，就如果我们世人知道的话，就讲当时有那些有权有位的人，就是这样子，当时那些罗马的政府和犹太的那些领袖，就他们把耶稣钉十字架的话，就讲他们就不认识，他们用世上的一些观念，用世上的一些智慧，他认为就是耶稣是他们的软弱，他们肯定不是什么，就他们耶稣不是他们心目中的弥赛亚，所以他们就把他当一般的人，就是钉十字架了，对不对？说完了以后，而呢，在那个2章9节里面，他说神为爱他。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而他这么讲就讲神为我们预备的十字架是没有人，不是我们人想象中可以能想到的东西，人就是你从来没想过，从来也没有看过，就是讲怎么可能神用他自己宝贵的儿子，对，为了我们在钉十字架上而且三天复活呢？没一个人可以这样想的。所以而因为我们认识这个神，神赐给我们很多属天的智慧，而且我们得到我们将来跟神 和我在一起的永远的盼望，这是我们所有的用人的智慧永远想不到的，所以他给我们的，就神所赐给我们的，正是我们被人所预备的，看未曾看见的，听到的，想到的，都要更加多，更加丰富，更加美好。完了以后，那后面第十节到第十三节的时候，也讲他这个地方，这个圣灵的工作，说圣灵向基督徒显明上帝的奥秘。他说，实际上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这是神深奥的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呢？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所讲述的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要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事解释属灵，用属灵的话来解释属灵的事。就是特别看到，我们知道像我们讲的是圣灵对不对，圣灵的保护师对不对，圣灵能让我们能够明了，并且能够接受福音，也是圣灵的工作。像我刚才讲，我自己自己得救，还有其他得救都是由于圣灵的工作，对不对？圣灵在人心里的工作，那圣灵的工作呢，我们一方它有两方面的用处。一方面是从一种背公的一方面讲，圣灵可以让我们来认罪，对不对？圣灵我们提醒我们认罪。但从另外一方面呢，很积极的方面讲，圣灵可以帮助我们来认识真理，并且认识神。其实圣灵的工作我们可能从两方面，从负面讲，就让我们觉得让我们来认罪啊，觉得好像很负面啊。但是呢，圣灵从另外一方面看到，就让我们可以能够认识神，认识真理，认识基督耶稣。就是讲，只有圣灵才能只有神才能我们了只有通过神的这样的圣灵的启示，我们才能认识神。如果我们自己凭我们自己的聪明啊，凭我们自己的学问啊，我们根本就没办法来了解这个神的这个属灵的这样奥秘。但是呢，比如我们一信到主以后啊，特别是当我们决志祷告以后，当我们信神了以后，那圣灵就进入到我们心中，圣灵会经常帮助我们，来提醒我们，在那个凡事上指教我们，就让我们能够懂得神的事情。就讲，讲这个上次还弄去讲个笑话，就讲，比如说有个小偷已经偷了点东西，对不对？当他后面在已经偷东西的这个东西在，偷的什么太少，对不对？但后来他有时候他信主以后，他没有立刻就不偷了的，但是他那时他。他在偷的时候，他的牧师讲要，牧师，我这样子，突然心里不平安。就像当他信主了以后，那圣灵已经到了心里面去，就让人家，那就是讲这种圣就帮助我们，让我们就神住在我们里，就让我们指教我们哪里做的不对，哪里做的不好的地方，就圣灵就会来帮助我们，一方面让我们认罪，还是我们自己不对的地方，一方面也是让我们能够，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的生命。有改变，有长进。现在属灵的智慧跟属实的智慧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单凭我们自己的努力，其实这也是我们基督教跟佛教一些很大不一样的地方。人家说人家可能凭自己的修行啊这种东西，对不对？但是我们觉得我们觉得其实讲，如果听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单凭我们的努力啊，听我们的学习，就是可能是还是不够的，对不对？那我们不需要呢，我们不需要接到圣灵的帮助和启示，那这样我们才能接。他这个地方就只有呢，只有属灵，只有用属灵的，是属灵的事情，只有属灵的人才能够看得出来嘛。就是讲，这边看这，除了神的灵，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情。所以讲我们，这个圣灵。向我们基督徒显明了上帝的奥秘，也我们知道圣灵可以更多人的认识神。所以它是我们就讲的一个一个是福音跟属世的智慧，一个是福音跟属灵的智慧。就讲这是从那个第一章的18节到2章的13节。 所以我下面几个思考题想看一看，那个比如那个应用世上的智慧和认识神和认识基督之间有什么关系，世上的智慧与知识什么时候会变成我们福音的拦阻。还有我们给大家回去回去思想一下。还有在这边保罗第二个问题是保罗所传讲的这个十架的道理在我们与神与主内弟兄姐妹关系上有什么样的意义。就是还第三个保罗既然谈到一个充满纷争并且骄傲的肢体，谈到一个充满纷争骄傲的肢体，这种经文当中如果来分析这种的纷争，其实当那个像那个比如说他们说什么我是说保罗的呀说那个他讲去我们信神，而不是信某个人，对不对？所以我们刚才跟刚才那个你们讲说，我们不是要高举我们自己，对吧？而是为了高举神。当我们如果把神，如果是比如在教会里面的纷争，在教会里面在人弟兄姐妹之间的纷争这关系，当我们再来看，回到我们信主的那个最开端的时候，我们能认识神是神的智慧，是神的拣选。只有我们大家都是。按照他们讲都是世上都认为那些不完全的，都是那些，那我们大家再来看我们弟兄姐妹彼此这样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真正自己没有什么夸口的，对不对？如果我们把再回到这个原点，那我们再看十架的时候，所以这些应该这些问题都可以来解决。只有这些问题只有回到十架上的时候才能知道 OK， 我们能信神，我们彼此都一样，都是在神面前都是有罪的罪人，对不对？但是神给我们恩典，拣选了我们，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这样肢体。所以教会的纷争啊，教会像那个什么，他们就属哪个派，属哪个派的，都是。当我们再回到十字架上面来看的时候，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还有那个智慧跟比如说世上的智慧跟知识，有的时候就从我想就觉得有的时候就是。世上的知识智慧有时成为我们的阻拦啊！我觉得啊，这个就是通常用自己的东西来解释东西，也想解释神的东西，就这样讲，所以就永远的就是成为了拦阻。好，那个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没有了，我们就在这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真是，谢谢你从万人当中把我们能够拣选出来，可以成为你的门徒，是吧？这就是，这都是你的智慧，是吧？这就是你的，这都是你的，真是你的大能和大力，是吧？求你，真是你圣灵来时常来帮助我们，可以真是。把我们所学到的这些可以用在我们生活当中，是吧？当看到教会中间有纷争，弟兄姐妹们有纷争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有其他真是你看不惯，我们自己看不惯的事情的时候，当我们再回到我们十架这个十，当我们在定睛十架上的时候，是吧？我们可以因为十架，我们弟兄姐妹们中间就会更加的和睦。我们教会就会更加和睦，因为这个十字架是吧？我们正是可以来成为一个十字架，成为一个彼此和好的一个很有力气很有能力的一个十字架，让我们就是能够为了十字架的原因，为了主的原因，我们在地上可以来彼此的学习，彼此的帮助，就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荣神益人的教会，让我们每个人成为一个荣神益人的人，让我们可以把你的福音可以能接到我们去，真是去传播，成为你福音的管子。主要我们按照我们肉体来讲，我们很多东西我们做不到，但是有圣灵的同在，我们可以来帮助我们克服我们人所不能知道的一些事情。主要我们谢谢你，向你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大家。